姊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来到新生命教会。我们这次会来，主要是透过温哥华短宣中心王志洲牧师的介绍。我们会来加拿大，也是因为去年短宣中心组了一支短宣队到了台湾，他们是第一次到台湾短宣。没想到就有机会跟我牧养的教会一起陪他。那这些短宣队的弟兄姐妹非常的热心，认识我之后就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安排我到加拿大来。没想到事就这样成了啊！上帝的作为很奇妙。我到温哥华的时候，我跟温哥华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说，温牧师第一次到温哥华，感觉特别温暖。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短宣的弟兄姐妹啊，当地的教会的爱心非常热忱的接待我们，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啊。第二个次要的原因就是温牧师跟温哥华同样姓温啊，所以感觉特别温暖。我来到卡加利的时候呢，又听到有人说，哎，今年的天气好像暖冬啊。我就在想，哎，跟温牧师来有没有关系？不过早上一起来，哎，好像不太敢讲这样的话了。哇，怎么地上结霜了啊？天气变冷了。我跟温师母都很感恩啊，没有想到那么遥远的地方，我们还是有机会，来到这里，跟这里的弟兄姐妹一起有在主里面的交通。我要特别介绍，就是今天跟我们一起来的，昨天晚上也有送我们来啊，就是江婉如姊妹啊，她今天特别接送我们啊，谢谢她。昨天晚上有来的弟兄姐妹也知道了啊，温师母呢是台湾的温家宝啊。今天我就用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啊。就是保罗用盖房子的比喻讲到怎样建造教会啊。当然我们若了解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第一章到第四章保罗是在处理教会内结党纷争的问题啊。不过他讲到不同的同工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角色，亚波罗跟保罗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恩赐，所以呢，就在哥林多教会就扮演了不同的功能。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啊。当保罗讲到这个神的工人有不同的角色、不同恩赐的时候，他也提到他怎样在哥林多城传福音怎样建立教会。然后他用盖房子的比喻来讲到他怎么样建立哥林多教会。讲到建立教会，我就想到有两个年轻人，他们都是大学生，在夏天的时候，有一天他们都躺在大学的草坪上，那天晚上天气很好，有皎洁的月光，有灿烂的星星啊。这两个年轻人呢，就躺在草皮上就聊天了。其中有一个就说呢：“何个言而志啊？为什么不谈谈我们未来的志向呢？”他这么提议的时候，隔壁的同学说：“你提的，你先讲啊。”那这位提议的同学就说了：“说哎呀，我大学毕业以后啊，我要好好努力啊。”我们在台湾呢，也有另外一种形容词，形容的说法就是我要好好打拼啊！有一天呢，希望能够当选十大杰出青年。哇，在台湾能够当选十大杰出青年很不容易啊！假如我能够当选十大杰出青年，然后蒙总统召见，哇，那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成就、最大的满足，我就不虚此行了啊！讲完了以后呢，转过头来跟另外一个同学说：“那轮到你讲了。”另外一个同学啊，稍微调皮一点，他也想了一想，想了以后就说：“那我大学毕业以后，我也要好好努力，我也要好好打拼。有一天呢，我要出来竞选中华民国的总统，选上了以后， 我就来召见你。
这两个年轻人都有伟大的志向啊。不过呢，要当选十大杰出青年很不容易，要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更不容易啊。不过这两个年轻人都有伟大的志向啊，有雄心大志。那每一次在大选的时候，我都会在教会里面鼓励基督徒的我们啊，我就说呢，我们基督徒啊可以做比总统比总理更有价值的事情。因为一个非基督徒的总统，他做得再好，充其量也只是谋取老百姓的今生的福利，今生的好处，他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天上的福分。可是我们基督徒可以，我们基督徒借着传福音，可以把一个短暂人生的人带进永恒的国度里面，使一个我们一个有限的生命得到一个无限的价值。我说只有基督徒能够做成这个事，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不要妄自菲薄，我们不能轻看自己。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计划，他都要使用我们。讲到建造教会，我就在想，假如我们基督徒每一个神的儿女，你会问这个问题的话，就是你问上帝说，上帝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最重要的计划是什么？我相信上帝也会一定会这么回答说，我在这个地上，在世界上最重要的计划就是要建立基督的教会，其他的计划都是为了建造教会来进行的，或是要借着教会去完成的。假如上帝把建立基督的教会看为那么重要，那我们基督徒就要参与在教会的上帝的这个计划里面。假如我们关心教会，假如我们爱教会，假如我们参与在教会的建造上，我们就与神同工，我们也走在神的心意里面。所以我鼓励我们新生命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更多的关心教会，爱我们这个教会，让我们新生命教会成为更好的教会，更温暖的教会，更有神同在的教会。今天我们就要用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来讲到怎么样一起来建造教会。我们知道建造教会不能单单靠牧师传道少数几个人，假如我们盖小小的茅草屋，或许一个人就可以把它搞定了啊。可是要盖像当趟那么大那么高的高楼啊，在台湾还有101大楼，我去过上海，上海的高楼也非常多，那种高楼大厦，但一定不可能靠一两个人就把它建立起来啊，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在里面。同样的，荣耀的教会也不能只靠传道人，需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保罗怎样建立哥林多教会。第十节跟十一节讲到根基的问题，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所以讲到根基，这个根基就很重要了一栋房子它要盖得有多宽，它的地基也要立得有多宽，一栋楼要盖得多高，它也要按着比例挖的地基要有多深。根基很重要，地基很重要。我们在台湾呢也开始很认真的教导年轻人怎么谈恋爱啊，
因为我们发现哇，台湾的离婚率是亚洲第一名啊。那我们发现呢，婚姻要好，恋爱要会啊。其实恋爱、交友的过程、婚前的辅导都非常重要，因为这些都是未来婚姻生活的基础。婚前是根基啊，有好的根基，未来才会有好的婚姻生活。我们都知道根基的重要，那保罗当然深知一间教会根基的重要，所以他曾经在就在前面啊，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二节那里说，我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大有学问，怎么可能不知道别的呢？他知道的太多了。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到了哥林多城传福音，要建立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知道为这个教会打根基非常重要，所以他不传别的，单单传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每一间教会都要为他的根基下功夫，让每一个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清楚地认识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做了什么事，耶稣基督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人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得救啊，这些很基要的福音真理啊，帮助每一个来到教会的人清清楚楚地来认识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的道理啊。这跟这个有关的就是重生，我们要帮助每一位来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扎实的经历重生的恩典，让重生的人才能够受洗。那这个教会必须要为每一个人把关啊。重生的真理非常重要，重生就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着新的生命，从神来的生命。那不过非常遗憾的，我观察到历史越悠久的教会好像对重生的真理就比较容易忽略，特别是当这个教会有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以为说，哦，这个孩子从小都在我们的主日学长大，又有青少年团契，只要他愿意受洗就给他洗了。有时候我们就是会这么看这些问题，或许因为这样就越来越多教会的里面呢，教会的成员不一定是重生得救的人。那保罗讲到一个教会根基要稳，那这个根基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我相信我们新生命教会已经有很好的根基了，所以今天的重点不在这里。保罗在讲到他怎样建造教会的时候，还讲到材料要好。十二节讲到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地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保罗在这里讲到两种材料，一个是草木和秸，一个是金银宝石。好多年我读这个经文不是读得很懂，我听过不少牧师传道讲这篇道，讲到我们要有金银宝石的侍奉啊，讲到要有我们的侍奉要有价值的侍奉，来勉励我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人，我也觉得很受用。但是每次我读这段经文，我总是觉得好像读的不是很懂。我看得出来，这是保罗在讲到他用盖房子的比喻在讲建造教会。根基打好了，上面要用好的材料来建造。可是金银宝石这个好的材料是什么意思呢？好多年我读的不是很懂。 我跟上帝祷告说，我说我在平镇，桃园的平镇开拓教会，我渴望我开拓的教会，我牧养的教会是用金银宝石来建造的教会。可是什么叫做金银宝石呢？我知道圣经的意思不是说，哦，当我们建堂的时候要用金银贴墙壁，用宝石铺地板。我知道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可是不是这个意思又是什么意思呢？有一天在灵修默想的时候，哎，有一个圣灵的光照进来了。什么叫做金银宝石呢？这个金，圣经里面说，就是火的试验来到的时候，经得起考验的。火的试验来的时候还存得住的，那个就是金银宝石。什么叫做火的试验呢？就是困难临到的时候，就像昨天晚上我们有在思想的，我们可能卡成因着石油降价，有些人失业了，经济上可能有点困难了。在这样的困难的当中，困境的当中，我们还存得住的那个信心，那个生命，就是金银宝石建造的。我们非常需要有这样的金银宝石的材料来建造我们的生命，来建造我们的教会。那困难临到，逼迫患难临到，还能够存得住的，那个就是用金银宝石建造起来的。也就是说，这个金银宝石的材料是经得起环境变迁的考验，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这个金银宝石是存到永远的。哎，我就在思想，我就在寻找说，那圣经里面有什么是存到永远的？不管环境怎么改变，不管时间怎么样的往前走，这个是永不改变的，是存到永远的。哎，我发现圣经里面有两样东西。第一个就是神的话，彼得前书一章24-25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来，请。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主耶稣也亲口说了一句话，他说呢，天地都要废去。抱歉啊，我们应该先再看一节，多看一节经文。诗篇119篇89节，我们一起来读经。耶和华，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主耶稣在刚刚我们也读过了，5章18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今天的基督徒比50年前的基督徒更能够了解这一句话。当我们知道地球暖化，当我们知道气候异常，我们知道这个天地有一天会废去的，但是神的话却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神的话是存到永远的，我们应该用神的话作为建造教会的材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建造你的生命一个金银宝石的材料。当一个基督徒能够被神的话充满，被神的话更新，用神的话建造你的生命，你的生命就会经得起考验。环境变迁了，我们照样能够站立得住。时局困难了，我们照样可以坚定的心来依靠我们的神。所以我们要多读神的话语。既然神的话是金银宝石，基督徒就是只有这条路，我们要更多的读神的话。有一次有一个弟兄跟我说，牧师，我知道 教会都一直很看重要多读神的话，鼓励我们要灵修，要读圣经。可是牧师你知道吗，我们做生意的人啊好忙哦，每天早晨眼睛一睁开啊，哦，就是一堆的事情。牧师，我们知道读经很重要，可是我们做生意的人真的没有时间。我听了他的话放在心里，有一天我去他的洗衣店，他是做洗衣店生意的，我去探访他，我在他的客厅上坐下来，哎，看到他的茶几上怎么有一份报纸，我心里在想，哎，这个弟兄跟我说过他们做生意的人非常忙，忙到一个地步没有时间读圣经，可是他怎么有时间读报纸呀，心里很不服气。那天我也没说什么，不过我就放在心里，可是越想越不服气，我就说，心里就想，难道我们基督徒真的忙到这个地步，有时间看报纸没有时间读圣经吗？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就在我牧养的教会，我就跟弟兄姐妹发出挑战。发出什么挑战呢？就是每天早晨我们起床后还没有读圣经，我们能不能就不要看报纸。我就鼓励弟兄姐妹在神面前立约啊，愿意在神面前守住这个约，每天早晨第一件事情盥洗之后就是要来读圣经灵修亲近主。我不晓得我们今天你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挑战啊。后来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以后有一个年轻人告诉我，问牧师，我们现在年轻人都不看报纸了，我们都上网看新闻了。所以这句话这个原则照样管用啊，就是未读圣经不看报纸，不上网看新闻，不开电视看新闻。假如我们基督徒真的能够做到，你能够想象吗？你的信心会有怎么样的进步吗？你的生命的影响力会怎样的成长起来吗？但愿我们新生命教会的弟兄姐妹愿意接受这个挑战，每天早上起来你若还没有读圣经就不要看新闻，不管你用什么方式看新闻，我们在神面前的时间一定要多过在电视面前的时间，我们才有办法胜过这个世界。我们不只是要多读神的话，我们也要经历神的话。很多教会或许也蛮看重圣经，成人主日学也会教导圣经。我昨天在唐人街的神召会早上讲完道了，下午他们也有成人主日学，他们都在查考民数记，他们也很用心的在读神的话。有时候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圣经是读了，但是不一定有去遵行神的话。我们道听的很多，但是不一定有行道。所以哥林多前书八章一节就提醒我们基督徒，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所以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不能只有读神的话，我们还要去经历神的话。问题是经历神的话怎么经历呢？就是要去遵行才能够经历。昨天晚上我也提到这一部分，主耶稣曾经在为了赶鬼的事情跟法利赛人在谈话的时候，众人中间啊就有一个女人大声说，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耶稣说，是，却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听到很重要，但听到不一定蒙福。不晓得弟兄姐妹读圣经读那么多年了，你有读到听到就蒙福吗？我好像没有读到，但是我却读到从旧约到新约好多地方都在讲行道就必蒙福。听到很重要，听到是蒙福的机会。所以我非常鼓励弟兄姐妹每个礼拜天你要把时间拨出来，来到这里，来到教会来敬拜上帝。因为你多一次来，你 你就多一个蒙福的机会。但是你蒙不蒙福，关键不是你听得到，关键在昨天晚上也提到的，你离开礼拜堂的门口，回到家里，回到社会，你有没有遵行神的道，那才是你蒙福的关键。马基书三章十节读过吗？我们一起来读一次好吗？来，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相信有遵行这十一奉献的弟兄姐妹应该有这样经历，很多这样的见证，我自己也是这样走过这条路。我鼓励大家凭着信心一步一步学习这方面的信心的功课。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你们经历过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请。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你们经历过了吗？我曾经经历过好多次，其中一次就是有一年我到附近我牧养的教会的附近那个地方叫做中立去讲道。讲完道以后，我就看他们的周报，他们的周报报道说他们要建堂。哎呀，我感同身受，我们都是工业区的教会，都是劳工阶层的多收入不是很高，我推动过建堂，哎呀不容易，那个经费是很庞大的。那这是我的同学，他做工业福音，他要建堂，哎呀感同身受。那天就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今天的车马费我就不拿了，就为他们奉献。但是有这个念头的时候，哇，另外一个声音又跑进来了。什么声音呢？带回去吧，带回去吧，不无小补。什么？为什么不无小补呢？我牧养的教会不晓得什么原因开始经常费有赤字，从几千块的台币到上万的台币赤字，到好几万的赤字。我那天出去讲到已经14万的赤字了，哇，压力很大。假如换算今天的币值，可能有20多万的台币，接近10000的加币了。所以我有这个感动的时候，哎，另外一个念头跑进来了，就在那里挣扎，我到底要怎么做决定。那聚会总会结束，结束的时候呢，我总要做决定。终于聚会结束了，那个教会的同工拿着车马费要我签收，我做了一个决定。我就说我顺服第一个声音，我就跟这位同工说，麻烦你帮我转为你们的建堂来奉献。然后我就急着赶回去我牧养的教会，因为我太常在外面讲道，所以我要把握机会回去。我们教会有爱宴，我趁着有爱宴的时候跟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一点互动，有一点关怀。所以我赶回去了，把门一打开，唱阿门颂，聚会刚刚结束。那我一进门呢，就有一个弟兄跑来找我。这个弟兄不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因为特别的原因那个月在我们教会聚会。他也不是客家人，他是住在南坎啊，比较靠近桃园市区的一个弟兄。他跑来找我，他用闽南话讲说，温牧师啊，你们教会这个怎么会这样？周报有报这个财务报告，我也搞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我也答不上什么话来，我就没有回答他。不过他就补了一句啊，也是用闽南话讲，他说：“温牧师，这个交给我。”哎呦，很高兴了一下，大概要奉献了。可是呢，我又不能问他你要奉献多少啊，这种话千万不能问。那我就等了，哎，没想到第二个礼拜收到一封信，把信一打开，有一张支票。我们在台湾的弟兄姐妹很少用支票奉献，都是用现金。我不晓得在这里怎么样，我知道在美国是用支票奉献，可是台湾很少。支票上一打开，你们猜猜看多少钱？上面写台币14万。哎 哎呀，我好感动哦！我跟上帝说，上帝啊，我只有奉献2000块，你就给我14万。哎，我们中间有做生意的弟兄姐妹吗？假如你投资2000块，回收14万，这种生意可不可以做啊？哎呀，大大可以做，是吗？从那时候，我经历到这件事情，我就开始学习要给出去，要给出去。因为路加福音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倒在我们的怀里。但愿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新生命教会可以经历到这样的祝福。我们不只是要多读神的话，我们要经历神的话。金银宝石除了神的话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是存到永远永不改变的呢？还有神的爱。有几节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请。爱是永不止息，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神就是爱，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不改变，神的爱也永不改变。所以教会要用神的爱来建造。教会增长的专家都会告诉我们，教会怎么样能够增长呢？其中一个秘诀就是教会很合一，很相爱。一个教会同心合意的时候就会增长。戴德生也说过这句话，同心合意教会增长，不同心合意呢，离命增长也有好处。不过假如我们教会真的要增长，同心合意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神的爱来建造我们的教会。那怎么样能够让神的爱成为金银宝石的材料来建造我们的教会呢？有两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对内要相爱，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很不容易。假如我们要学习彼此相爱，有好多要学的。第一个我们可以学的是什么呢？就是要学习接纳。我们都来自不同的背景，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不少来自大陆，也有来自台湾，我刚刚也碰到有从香港来的，或许也有从东南亚来的。我们不同的背景，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都是一家人，是吗？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不管我们来自什么背景，我们都要彼此相爱。而彼此相爱的第一步就是彼此接纳。这节经文罗马书15章7节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给神。所以假如我们新生命教会我们可以彼此接纳的话，哇，这是很棒的事，很美的事。哎，你们平常习不习惯彼此互动一下？习惯吗？我们现在来互动一下好不好？我们在台湾啊，最近啊，在鼓励基督徒要有个新的观念。什么新的观念呢？就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不是教友。天主教都说我们是教友，有教才有，没教就没有。我觉得这个名称不好。我们在台湾啊，开始说我们是亲兄弟，我们是亲姐妹。为什么呢？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有同样的属灵的血统，知道吗？以前我在大学信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小组，有一个姐妹，她是小组长，她全家只有她一个人，第一个人信耶稣。我当副组长，她当小组长，她比我高一届的。她 有一次就在小组里面就分享说，哎呀，我们来到组里面，来到团契真好，我感觉在团契里面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比我自己的亲兄弟姐妹的关系还要来得好。哎，你们有这种感觉吗？好，不管有没有感觉，我们来练习一下。假如你跟你左右隔壁的看一下，碰到弟兄你就说你是我的亲弟兄啊，看到姐妹你跟她说你是我的亲姐妹，好不好？好，我们彼此互动一下啊。 哇，感谢主，我们的亲兄弟变得很多了啊，亲姐妹变得很多了啊。哎，我们真的要有这种感觉，我们来到教会，来到神的家，就是这样。我们把弟兄看作是我们的亲兄弟，把姐妹看作我们的亲姐妹。假如我们新生命教会是如此，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吸引人的教会，是吗？我们不只是要学习接纳，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说话。哎呀，你看哥林多教会，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为什么会结党纷争？就是因为他们说话出了问题。有人说我是属亚波罗的，有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他们因为说话也造成结党纷争的问题。那教会里面啊，常常纷纷扰扰，大家有没有发现都跟说话有关？所以我们若教会要成为一个很相爱的教会，我们必须学习说话。你们没有牧师，我就讲这个笑话好了。有一个牧师啊，有一个牧师出国去布道，就像我这次出国一样。回去以后，哎，有一个执事来机场接他。那牧师很关心教会，所以看到这个执事就问说：“哎，我出国的时间，教会还好吗？你们还好吗？”执事就跟牧师报告说：“牧师啊，你出国期间大事不妙，台风过境。哎呀，我家的屋顶呢，被台风吹翻了，我家的家具啊都泡汤了。”这个牧师没有等执事说完，就急忙的就说了：“说某某执事啊，我老早就告诉你，你当选执事以后啊，要热心爱主，要参加祷告会，要殷勤的探访。你看嘛，你都没有做到，现在啊，上帝惩罚你了。”这个执事被骂得头低低的。牧师骂完了以后啊，他抬起头来跟牧师说：“报告牧师，不只是我家的屋顶被吹翻了，牧师馆的屋顶也被吹翻了，师母跟孩子都渡在父堂去了。”这个牧师听了以后，抬头望着天说：“哇，神的旨意真是奥妙难测啊！”这个牧师说话太快了，说话太急躁了。哎，我们常常就是说话太快，说得太急躁，就说得不好，是吗？就说出问题的什么？所以我们真的要学习说话。哇，圣经里面好多经文都在教导我们怎么说话。我们来到教会以后，真的要学习说话。主耶稣也在教导我们怎么说话。啊，以弗所书也是圣经的新约的启示啊。我们来读这节经文好吗？来，请。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或许也有弟兄姐妹在网络上收集过这个资料。我们怎么样把话说得更好呢？就是我们每次说话之前，我们先想三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这话是真实的吗？假如不是，谣言止于智者。第二，这句话是好意的吗？是出自爱心吗？假如不是，就不要说了。这句话对他有好处吗？若没有好处，不要说了。第三，这话是必要的吗？跟对方有关吗？要跟对方无关，就不必说了。好，假如我们真能够这样三思之后而说话，我们话会说得更好。透过我们对内的彼此相爱，我们新生命教会会被建造的更荣美，更能够吸引人、留住人。不只是对内要相爱，一个被神的爱充满的教会也要对外传爱。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有爱众人的心。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要积极的布道。我知道短宣中心好像也有来这里服事，我不晓得多少弟兄姐妹有参加过传福音的训练啊。若有机会啊，鼓励你们可以学习传福音。我们要积极的布道，这个也是对外传爱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再来，我们要例行宣教，但愿我们新生命教会有一天也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可以支持更多宣教的工作，支持更多宣教的同工。 最后呢，我们就来思想，我们可以怎样在几方面来参与教会的建造。啊，也非常欢迎弟兄姐妹来关心支持，为我们客家的百年大业来祷告。你怎么样能够参与教会的建造呢？第一，加入团契或小组，学习彼此相爱；第二，多研读圣经，力行神的话。也鼓励大家，若你还没有做到的，可以开始学习十一奉献。第三，以祷告奉献，投入支持人才培育的施工。我最后就用几分钟稍微分享台湾客家宣教的一些情况。台湾客家人有400万，2000年之前信主的比例只有0.3%，就是四大族群当中信主比例最低的。海外客家人至少有1000万，大陆客家人人口有6500万，所以全球有8000万。那有人会问，为什么台湾的客家给人感觉是硬土，信主的那么少？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宣教策略的忽略，前面90年没有一个宣教士是学客家话向客家人传福音的，只有学闽南话啊，所以很明显的是客家人被忽略了。第二，传统文化的拦阻，客家人在台湾把大陆的拜祖先的传统保留的最好，直到现在还是整个家族的在扫墓跟祭祖啊。那客家人的祠堂都盖得很大，很富丽堂皇啊。那第三呢，地理环境的限制啊，客家人到台湾比较晚期，沿海的平原好的地方啊，都是闽南人居住了，所以客家人都到了山区乡下啊。虽然教会有建立起来，但是都普遍比较弱小，经济条件也弱，人才又外流啊，所以客家教会过去100多年都是比较积弱不振。借主啊，我们2005年到2014年，我们推动台湾的客家十年备战运动，长期很低的信主比例已经有攀升的现象啊，目前估计应该有0.6%左右啊。更奇妙的就是2000年的时候神迹出现了，在不可能中间啊，上帝使它变成可能，就是设立了客家宣教神学院。我们积极的在培育人才，对客家的福音工作有意向有负担的人才。那校本部呢，已经有36位的毕业生，目前校本部有25位的学生。那延伸至我们在北台湾有12个班，有158位的学生啊。感谢主，我们8年多前开始推动建校啊，这是建筑师画的图做成的模型。感谢主，有一位弟兄做树苗生意的弟兄，他要奉献杜鹃花，要奉献烟花啊。那这是这个有客家特色的一个建筑啊，地下1层，地面4层啊。那我们今年4月9号开工祷告典礼啊，4月17号开挖地下室，7月6号。一楼的大堂啊，礼拜堂的主模板啊，那9月19号顶楼已经灌浆了啊。我们预计我现在今天回去台湾啊，应该整个结构体工程大概就完成了啊，就剩下外观跟内部的装修啊。台湾400万，大陆6500万，全球共8000万的客家灵魂，值得我们关注。全球唯一的客家宣教神学院，肩负向客家全球客家人宣教的重任，需要更多人支持。感谢主，自2007年我们推动建校以来，一系列的建校神迹出现了。昨天晚上我也分享了一些，我们到9月底已经有412万的加币啊，这个是以前看是不可能，但是上帝垂听很多人的祷告，不可能都变成可能。我们感觉到这是上帝顾念客家的印证，现在是追求客家复兴最好的时机。我们也深信向全球客家人宣教的伟大机会已经来临了。我们第一期的建校预算含土地是加币600万，今年开工以后我们面对的挑战当然就更加艰巨。假如我们明年6月底完成的时候不向银行贷款的话， 我算过啊，三个月要1000万啊，当然不是加币，加币是40万啊。所以我最近呢，我的心里面常常有两个数字会出现：3个月1000万，3个月1000万啊。不过过去有神迹啊，相信未来还会有神迹，所以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啊。若是你有感动要祷告，我们在美国费城有一位蔡弟兄，也是竹东人，他38岁得肠癌，信了主，后来很热心。那他参加拆船大会，回应讲员的呼召，要回台湾宣教。不过他说，我还没有退休，怎么能够回去呢？他家族人都没有人信耶稣，只有他一个人信主。啊，也知道客家人信主的很少。那上帝就感动他说，那你就组成一个祷告网络啊。他就利用电邮信箱建立群组啊，每个月都有1-2次的发出这个代祷事项。我感觉到这8年来，客家神学院的建校有一系列的神迹，这个祷告网络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现在有300-400位的弟兄姐妹加入在这个祷告的行列啊，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感谢这一位蔡弟兄。当然，若弟兄姐妹有感动奉献，我们非常的感谢你。我们带了一些文宣，会留在这里，你可以自由的取阅啊。若你愿意为这个客家的宣教、客家百年大业祷告啊，你可以留下你的信箱，我们未来可以继续的把代祷事项传给你。好，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你借着哥林多前书3:10-15来对我们说话。就虽然我们目前我们国语部没有牧者，但是你让我们知道建造教会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可以从参与的事，可以投入的事。我们求主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愿意一起的来建造我们这一间荣耀的教会。但愿主你用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用神的爱来连接我们，让我们新生命教会成为被神的话充满、被神的爱充满的教会，让我们的教会就是金银宝石的教会。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也为客家神学院要培育人才这样的一个百年树人的事工来恳求，求主施恩，求主引导，相信你会做成你创世以来的一个伟大的计划。我们都把这些仰望在主手中，求主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弟兄姐妹愿意在神的面前立下这样的约，就是要好好的读你的话语，好好的借着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建造我们的教会。主，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非常抱歉啊，因为